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在我们分析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上升到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整个国际的局势跟走向。当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历史通道当中之后，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有些五毛小粉红质疑我说，你说的话啊，就是在黑中国，说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啊。实际上我讲的话都是我真心相信的，而且我实际是在这么做的。比如说呢，我之前就质疑了在美国的这个中概股，这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风险，而且早晚要对他们下手的。我在一边讲这样的话，我一边在实际有这个行动，比如说做空一些股票。果然我们看到了，该来的总会到来。就在前两天，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声明，要执行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证明不受到外国政府实体控制或者拥有的规定。他其中特别提到说，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说明董事会当中是否有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并且说明公司章程中是否含有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内容，并且在年度报告当中呢披露是否存在海外的安排和影响力。这个等于是给现在在美国上市的所有企业增高了一个标准啊，这个把门槛提高了，这一下子就会把很多中国企业给刷下去，因为他们并不符合这个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这几个月啊，到半年一年的时间，很多中国企业纷纷的在香港上市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在美国可能要被踢出去了。这可以证明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在这一方面川普曾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有了实际的效果，至少拜登没有横加阻拦。因为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就是由川普签署的，把矛头直接指向被中国共产党这个控制的企业就是不光是要对付这些党媒，同时还要对付这些党企就是党的企业、党的媒体，这些都是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的工具，而这个政治组织在美国看来已经是一个敌人了，所以说敌人的这些工具要没收或者把你们踢出去，这个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这甚至是这个拜登政府不能够出手去阻拦的。因为在国会首先就不会有人赞同就是在国会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反中的气氛这是一个通道，我讲了已经进来了就没有回头路了，而且也没有十字路口让你拐个弯。所以消息一出，大家都看到了在美国上市这些中国企业他们的股价纷纷的暴跌，比如说腾讯音乐暴跌了 27%， 爱奇艺跟唯品会暴跌了 20% 左右。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是不容他们的。那么这些党企或者是受到共产党管制和监管的这些企业，他们只能搞内循环了只能加入到内循环当中。你加入到内循环当中，你更受到共产党的严格管控。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关的消息，腾讯的老板马化腾最近就主动会见了中国的所谓的反垄断的官员。马化腾很清楚，他不自首的话这个警察早晚找上门来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他已经看到了马云的下场，所以说呢马化腾主动的要会见这个反垄断的官员来商谈这个监管的事宜就是说我做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地方，请您这个指出来，我们一定改正，别到时候突然找我麻烦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现在主动投诚你要什么我给你要我改变什么我改。咱们先提前把话说好了，别到时候突然又列出我的十大罪状来，对吧？因为这个就发生在马云身上嘛。我一直在讲说，所谓的监管对付这个阿里巴巴，有很多人觉得说这是合理的，这是正当的。但是他们不懂的是，马云之所以做到今天，阿里巴巴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庞大的市场，就是因为背后有政府的支持的，并不是说马云如何的野蛮生长、不受控制，并不是这样的。他的每一步都需要政府的背书。都需要政府的首肯或者是政府的默认他才能做到他跟这些银行合作，银行背后没有监管部门吗？当然有了，这些银行都是国家的银行对，都是国家控制的银行。那么他跟马云合作来放贷，这说明了这是银行同意的，银行认可的。现在好了，又把这个当作罪证了说这个是不稳定的因素了那早干嘛了呢？他其实就是把这个猪养肥了之后来宰杀。马化腾知道下一个要杀的就是他了所以说他主动的说这个你不用到时候杀我我现在主动的跟你谈你想杀哪一块你要割哪块肉我割。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些企业不管你做到多大特别是你当你做大了之后，都必须为这个国家或者是为这个党来服务。因为中国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吧？是这个党管一切的是这个共产党的天下。所以说呢，你能够有今天都是共产党给你的恩惠允许你发展到现在理论上 如果我们看共产党的党章也好，或者是共产党宣言也好啊，理论上不应该允许他们存在的啊。这些人不光企业不能存在，人都不能存在啊，都是这个臭老九，对吧？这都是地富反坏右的，所以说都应该作为阶级敌人消灭掉的。我没有消灭你，留了你一条命，而且还给你机会让你发展起来，让你富裕起来。那么今天共产党说我给你的，现在你要吐出来了，你要还给我了啊，这个说实话，这些资本家们他们也没有办法，这就是中国国情啊，这个国家就是党国呀，对吧？这个你虽然是这个国家的首富，但是国家之上还有一个党，而这个党呢，不仅控制政府，还控制人民，包括控制一些资本家。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一条消息，就是在阿里巴巴的北京总部，因为它现在实行的是双总部，北京跟杭州，北京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娱乐文化这个产业方面的。现在呢，他也成立了一个党支部，阿里巴巴北京的公司正式成立了党委会。北京日报说呢，阿里巴巴的北京总部党委成立之后的组织关系将隶属于北京市朝阳区委中关村科技园朝阳园工作委员会。这个阿里巴巴成立了党委之后呢，组织起了第一次的党委的集体学习，并且请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进行了专题授课。谁能想到过了100多年之后，这么大的跨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还是逃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魔爪。当这个阿里巴巴有了党委书记之后就是这董事长上面还有一个书记，在这个时候就像是个一个市长上面还有个市委书记一样，那请问他还能够算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私有企业吗？当然不能算了所以说他会加入到这个中国未来搞内循环的这个建设当中。他主要的作用就是第一，为这个政府来输血；第二，就是帮这个政府通过大数据，通过科技的这个企业的软件来控制人民。最终要实现的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就是这个内循环。我之前讲过，习近平规划出来的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双循环是怎么回事？这个双循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说辞只是骗人的把戏。双循环是循环不起来的，内循环跟外循环它是有本质上的矛盾的，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曾经讲过大家可以去看我那个讲专门讲这个双循环的。实际上它是在从这个外循环向内循环来过渡，它是个过渡期，它不太好意思说我们以后要搞内循环了，外循环不重要了，它不好意思这么说。所以说他现在要怎么样呢？就是讲一个双循环，这样的话好像两个都在循环这个外循环我也不放弃，改革开放我也不放弃，跟西方的融入我也不放弃，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这条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已经走到头了，他必须要做好内循环的准备了所以说来了一个双循环的说法。那么内循环就是闭关锁国，就是自力更生，就是带有中央指令经济下的这种计划经济，曾经的这个毛泽东时代的这种经济的模式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这就是走一个回头路。但是因为今天中国已经体量跟过去不一样了，它融入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这个程度也跟以前大大的不同了，所以有很多人会误认为不太可能回到过去。但是历史从来就不是一直往前走的从来没有说人类是不停的在进步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说法。人类没有一直在不停的进步，你只能说在某些领域可能是有进步，比如对天文学的研究是有进步一点一点的进步，并不是说人类的这个历史的发展包括思维模式，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运行的模式是越来越进步的，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我们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一战二战之前的世界你如果你去讲中世纪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都没有发生像一战二战这种大规模的这种人道灾难这样的人口的灭绝。过去打仗都是温文尔雅的都是很守规矩的，都是小规模的。当然从一战开始这个战争规模就变得非常庞大，卷入了人口之多也是历史罕见的。再加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种研发，所以最后就导致了广岛跟长崎的灾难。那你能说20世纪的世界就比19世纪、18世纪的这个世界进步了吗？你不仅没有进步，你反而是一种倒退。你这种倒退是什么倒退呢？过去还没有死那么多人，过去还没有自相残杀到这种程度，而到20世纪，反而是极为混乱极为野蛮，极为残酷。这是进步吗？这不是进步。所以说，人类不是在一直在进步的，这是共产党喜欢讲的因为他现在执政了， 他就要否定过去，否定在他执政之前的所有的这些政府，这些执政者。比如说古代中国太封建了，然后近代中国腐败混乱然后独裁，到了今天的中国就新中国1949年之后，我们又自由又民主又繁荣又稳定。就是他一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在爬坡一样的告诉大家越来越好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1949年之后中国就比1949年之前明显的更好了吗？当然没有了。你去跟那些在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大跃进那里边这个害死的人跟他们去说新中国更好，你去跟他们说去吧，到阎王爷面前说去吧。唯一的真正的越来越好，我只承认一点，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确实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好了。而这个越来越好指的，我认为不光是这个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引入了外资，引入了先进的技术之后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起来了，能够获得这么多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这些商品我们的物产极大的丰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至少比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要强多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又在走回头路，底层人没有权利这个有钱的人权贵阶层也战战兢兢，他们随时也会被剥夺财产。根本原因就是这个集权体制只有共产党的最高层是有权利的，或者是最高层的一个人是绝对统治的其他人都是随时可能会进秦城监狱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就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这种内循环将会配合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视，对中国的围堵把这个中概股中国上市企业赶出去踢走把中国这个位置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中的位置他是搭了这个顺风车嘛，然后他自己觉得自己是驾驶员了这样的话把他踢走，踢下这个汽车，那么这个将会跟中国重新搞起这个内循环是相关的正是因为在西方这边融入不了了，格格不入了，所以才搞内循环。因为通过内循环它可以继续维持这个共产党的体制的稳定。这期的快报讲的有点多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